请薛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祷告。
天父，我们奉你的名在这边聚集，主我们晓得两三个人在一起聚集，你必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求你与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能够在灵命上能够更加长进，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我们今天呢，会来讲约翰福音第18章到第20章呢，是记载耶稣受难的经过。好，从他被抓拿开始，他被耶稣呢在客西马尼园里头被抓，被捆绑，像强盗一样抓走，然后受审判。好，是耶稣这个呢是天下第一冤狱，是最不公平的一个审判。好，然后就是他被羞辱，他被鞭打，被钉十字架，还被辱骂。这整个过程呢，在约翰福音呢是18章到20章，那21章呢就讲到他复活跟他显现，这是最后一章。那这一段呢，这一段呢就是耶稣受难的这个经过呢，4卷福音书呢都花很长的篇幅去讲他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是花很长的篇幅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呢，他的分量是很重。好，那神呢圣灵感动福音书的作者呢，花这么大的篇幅呢把这些写下来呢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有他的心意。所以我们这几章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今天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哈，就是我们怎么读这几章。那就如同呢约翰福音14章，从13章后面到16章呢，甚至17章是一个单元哈，是连贯在一起的哈，是一气呵成的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最好把那几章当作一个单元来读。同样的呢，约翰福音18章到20章，特别是到20章，21章也可以哈，也是一个单元。好，你可以把它21章稍微分开一下，因为那是已经复活显现的事，复活显现。可是呢，18章、19章、20章呢，这几章的话，我们要仔细读它。好，那今天会稍微讲一下怎么读，为什么呢？先讲两点，一点就是说，为什么圣经呢要花这么长的篇幅记载耶稣的受难？因着耶稣受难的记载，圣灵要我们从当中学什么，领受什么？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会稍微讲一下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读这一段哈，使得我们的生命因这一段的记载呢，得到圣灵要有的造就，要在我们生命中做成的造就。好，那是第二点。可是呢，在讲这个以前呢，我想把讲义里面的哈，我今天发的讲义呢是补充的，是追加的讲义。16章因为有一部分没有写完，所以我就找时间呢，把一节一节把它写，也不是每节都写，可是把重要的呢都把它写完。好，那你们回去的时候读一读哈，这样就有点复习的作用。另外17章呢，上个礼拜呢讲的有点仓促，所以有些点呢，我觉得需要呢再稍微再强调一下。好，约翰福音17章。那约翰福音17章呢，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呢，这是耶稣的祷告，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祷告的地方很多，常常提到耶稣祷告，上山祷告，天没亮就去祷告，独自退到旷野去祷告。好，有一次呢，他在拣选12个使徒之前呢，彻夜祷告，通宵祷告。所以圣经里头就给我们看见耶稣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祷告。他受洗完了，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，他在祷告；他变化身上呢，变化形象的时候，他正在祷告。好，所以呢，他的祷告生活有一种吸引力，叫门徒看见都觉得很稀奇。所以门徒请他教导他们祷告，就有主导文这个教导出来。哎，可是呢，真正的把耶稣的祷告的内容呢写下来的呢，写的比较详尽呢，就是约翰福音17章。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17章，我们读这一章到底要学什么东西？好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呢，就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，不是说不要读死书吗？好，读死书，然后死读书，然后怎么样？最后一句是什么？
读书死。
读书死，对，哎，反正就是死就对了，不管死摆在哪里，到最后都是死。好，那世上的书都不可以这个样子，何况圣经这本书是活的书。好，圣经这本书呢是活的道，是生命的道。哎，这本书写来不是给我们当学问研究的，啊，是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的，是借着圣经让我们跟神呢有一个交往的，有一个认识，有一个连结，而且借着圣经呢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呢进到我们里面来。好，耶稣就是道嘛。好，那道成肉身， 就是成了耶稣基督。可是圣经里面道呢，如果我们把它吃进去的话，我们把它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进去了，它就成为你的，这个道就成为你的生命，耶稣的生命就借着我们所领受的道流到我们里面来，对，成为我们的灵。那人，我们这个人有灵有魂有体，哪一部分是最重要？是灵。可是我们照顾最多的是哪一部分？我们知道是，我们知道一回事，我们做的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们真是可怜的。对，所以呢，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好，就是生命的灵，或者是生命的灵。可是所以呢，我们是借着领受耶稣的话，那我们读圣经，不管读哪里，我们都要读到说这段圣经对我的生命作用在哪里，读到对我们生命有益处，读到跟我们的生命相连结。这样的话呢，这样的读呢，才读到神要我们有的那个果效跟目的。好，你看他花那么多的神，把一本圣经保留到现在，可以写下来，又保留到现在给我们，他是费了很多的苦心。写圣经的每一个人呢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来写圣经的人呢，他生命都是被千锤百炼过的，不是随便抓一个人说来我讲一句你写一句，不是的，他必须有一种生命跟神的生命类似的，所以神可以感应他，让他写下来。好，所以是很不容易。还有这几千年来呢，圣经多少次差一点要被火焚烧，可是神用他的大能大力保守，直到如今交在我们手里。不是给我们当学问研究，不是给我们读一读知道有这么一个知识，而是让我们读到跟他的生命相连结，甚至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，读不管是读哪一卷书，都要读到跟我们生命有关系，对我们生命有益处。好，所以呢，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我们读说，哦，这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为门徒祷告。那为门徒祷告，我们读耶稣为门徒祷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想想看，约翰福音十七章，我们读了，可以怎么样的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份领受？你说什么？
我说我们现在是今天的基督了。
这个孙弟兄，这个话很好。他说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呢的身份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呢，也是君尊的祭司。好，耶稣是大祭司，我们呢有大祭司，我们也是祭司。好，那祭司是做什么用的？祭司的职分是什么？是祷告，是侍奉，进到至圣所，圣所里面去侍奉神，然后可以出来为百姓祝福，对不对？为百姓赎罪，然后把福气、赦罪的恩典、祝福带回来，带出来给众百姓。所以孙弟兄这一点非常好，这一点是我没想到的。就是呢，有人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呢叫做大祭司的祷告，啊，就是耶稣呢，他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升到天上去，啊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可是呢，他在地上呢就先有这个祷告。这个祷告呢，他说我不是为世人祈求，乃是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。所以耶稣这个祷告不是为普天下的人，是为属他的人，因着他的，因着福音而信他的人。所以耶稣现在我们知道说他在地上的这个祷告哈，给我们好像一个看见，给我们一个样品样本，让我们看见说这位大祭司，永活的大祭司，永远为我们做大祭司的这位耶稣呢，在天上是怎么为我们代求。在约翰在罗马书第八章，第八章跟希伯来书第九第七章，这两处经文都有提到耶稣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。那耶稣到底为我们代求什么？这个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什么？好，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呢，就给我们一个样品，给我们一个样本，可以知道说耶稣大概在天上大概就是求这几点。那刚刚孙弟兄讲到说，因为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，耶稣在天上怎么为我们代求，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应该为别人有一种代求，是不是？那如果耶稣是为这几个事项祷告，那我们为别人祷告是不是可以学他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讲义哈。我就把我就十七章，对，我们那个十七章讲义的第二面，我们看一下啊。我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哈。我就把它第二项哈， 好，约翰福音十七章讲义的第二项。对，有的。对，第二项我这个地方有一题，讲到说耶稣为门徒代求哪些事情，哈，然后呢，我们如果你有读过的话呢，你都会有一个印象，好，都会有一个印象，就是耶稣求父保守门徒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对不对？哎，像子与父合而为一一样。好，那而且这个祷告呢，是出现四个经文都有，哈，十一节、二十一节、二二、二三节都提，哈，最后有一节讲到是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，他一提再提，就表示什么呀？重要，对，我们跟小孩子叮咛的事情，一叮咛再叮咛，那一定是很重要的。一方面是很重要，一方面是他们很容易做不到，是不是？他们很容易忘记，很不容易做到事，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叮咛他，哈，对。然后另外呢，第二个讲到说求父保守，我们来看第十五节，你们都有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五节，哈，第二个是。我们一起念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啊，耶稣说呢，耶稣说我现在要离开世界，可是他们还住在，第十一节说呢，第十一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。好，然后所以呢，接着讲到说十二节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有保守他，现在我要走了，以前我还跟他们同在的时候，我因着你所赐给我的名字保守他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因着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。好，那我们要了解呢，像我们如果要读得懂这句话的话呢，我们要了解那个名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我们有些时候唱诗歌不是说荣耀主圣名吗？好，我们称颂主的名，高举主的名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对我们来讲，名字就是一个名字。好，好像就譬如说比如说罗妈妈，你的名字叫洪继清，哈，那这个是三个字，可是你是你，你就觉得我是我，那个名字是那个，好，尤其像英文名字的话，你不喜欢还可以换一个，啊，名字跟你好像是分开了，可是呢，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荣耀主的名、高举主的名，或是因他的名就怎么样的时候呢，那个名就代表他这个人，这个名就是代表他的名就是这个人。所以耶稣说我因着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这里头有一层意思，就是因着你所赐给我的权柄，因着你所赐给我的爱，耶稣有什么名字，耶稣的内涵是多少，名的内涵就多少，因着你给我的能力，因着你给我的位分，因着你给我的托付，因着你给我的智慧，我就保守了他们。那现在耶稣说呢，现在我要走了，求你因着你的名保守他们，保守他们什么呢？不是叫他们离开世界，是保守他们脱离罪恶，或者脱离恶者。哎，这个跟耶稣的主导文有没有一个回应？有没有？耶稣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跟这个回应的是什么？哎，有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跟这个祷告是相呼应的，想想看，哎，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是不是跟这句话是一个回应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叫我们，你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要求主呢，不叫你们遇见试探。试探是会叫人怎么样？试探是要把人引到哪里去？罪里面去。对，所以主说你们要祷告，让你们不要犯罪，脱离一切的罪恶，一切使你们会犯罪的一些因素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呢，不遇见试探，下面说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，或者是说那恶者。好，所以就说呢，耶稣说，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呢，不是让门徒离开世界，或是甚至可以说，不要让世界的脱离，不叫他们脱离世界哈，是还有一层的意思，就是说呢，不是离开世界人死的，不是，而是说呢，这个世界会加给我们的，好，撒旦透过这个世界会加给我们有许多的荣华富贵的诱惑，好，生活上的艰难。有些时候还有一些苦难，啊，所以耶稣没有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一切，我们活在世上可能有的苦难，可是他求神保守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脚，让我们不要失脚，啊，我们有一首诗歌，我们有些时候唱了一首大陆来的诗歌，啊，求主给我一颗心，啊，为你而活， 然后他是自我力量不致滑脚，走余生几里路，有没有？自我力量不致滑脚，就是不管我们遭遇的是什么，好，是什么样的困境，是什么样的艰难，求主保守我们，求父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呢始终呢坚信到底，让我们不要否认他，让我们不要离弃他，让我们不要走一走以后就偏离了，就不跟随主了。这个就是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那求你让他们脱离恶者或是罪恶的意思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所以是这样子的话，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想说为什么神容许这个艰难临到我。神一边容许，可是我们要记得耶稣在天上，他在地上这样祷告，他在天上就是这样为我们祷告。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，当撒旦想要借着世界上的诱惑啊、威胁啊来筛掉我们的时候呢，耶稣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祈求。那耶稣的祈求不是一个整体的祈求，耶稣也是个别的祈求，提名为我们祷告啊。所以你看那个，他不是对彼得说嘛，他西门西门，撒旦要筛你，像筛麦子一样，可是我已经为你祈求。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哈。有些时候我们年纪大的人是因为病起来很痛苦哈，那我们就想，我们心里头就会很灰心，我病这么久耶稣也不医我，那到底是我信他有用还是没用？要不要我去算命算了？要不要我去拜佛好了？我们有些时候就不小心会被苦难所摇动，我们就不想来信主了，或是生活很艰难，经济很困难，我们那时候就会想着我可不可以走世界的路了。这个时候耶稣在天上就是这个代求。那我们彼此的代求呢，我们既然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彼此代求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他说求父呢用真理使门徒成圣，这是第十七节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还有一个祷告呢，大祭司在天上在地上祷告，一直祷告到天上去的呢，就是求神呢，求父呢用真理使我们成圣。所以呢，成圣，我们生命的成圣呢，就是成圣，就是成为圣洁，成为像耶稣。好，让我们生命一天又一天的更像耶稣。不是信主以后将来进天堂，不是信主可以找耶稣祷告，可以跟耶稣求这个求那个，是可以求，是会进天堂。可是耶稣为我们死呢，是要叫我们生命成为圣洁。好，那这个是一生的成，这是一生之久的一个过程。好，称义呢，我们被神看为是义人呢，是你接受主那一刹那你就称义。可是成圣的话是每天的事情。好，那他说是借着真理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如果要让神可以应允耶稣这个祷告的话，我们有一个当父的责任是什么？好，我们有一个责任，是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要尽的是什么？啊，如果耶稣求父呢，用他的真理使我们成圣的话，用他的真理使我们成圣。
这个成圣有没有时间表？这个过程？
一生都在，一生神一天一生都应允这个祷告，然后每一个环境每一件事情发生，神都可以透过那件事情使我们往成圣的方向走。所以叫万事互相叫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。得什么益处呢？得成圣的益处，还不一定是得金钱的益处，好，也不见得是世上的享受的益处，而是生命成圣。好，他说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所以神是要应允这个祷告，可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去领受真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经。我们读圣经以后，读了圣灵就可以用这个道，用神的道来在我们里面做成圣的功夫。那我们彼此代求呢，也要这样祷告，为我们的儿女要这样祷告。我前几天就领悟一件事情，对我个人来说呢就非常有意义。我有两个孩子，老二呢叫木易，张木易，是这个名，木易就是饥渴木易的人有福了，那个木易。那我会给他取这个名字呢，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说好再生一个孩子，可是还没有怀孕。有一天呢，我都还记得那一天，我在我的卧房读圣经，读经的时候读到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要得饱足。就读的时候，这个沐浴这两个名字，这个字就跳出来，我说哎，这里有一个名字， 这是一个名字。以前老读老读，你看每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读这个嘛，可是从来没有看出它是一个名字来。可是就那一天呢，那个好像那个字就浮出来，说这里这是一个名字。哎，那我那时候就想着，好，如果我真的怀孕了哈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我都叫他沐浴。哎，所以我就叫他沐浴。结果呢也很有意思，像我们在教会小孩在这里长大的哈，通常都大家彼此之间都是以英文名字称呼他们。可是我沐浴呢在这里我就一直叫他沐浴，我就不叫他英文名字，他有一个英文名字，可是 Christopher， 哎，我就不叫他，我就一直叫他沐浴。在教会呢，他们英文团契的人呢也叫他沐浴。哎，那我说因为这是神给的名字，好，就把你叫到你人如其名这样。后来可是这些年呢，我有些时候为他祷告，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，我有些时候想说，神啊，到底你给沐浴的生命的意向是什么，将来你要在哪一方面用它，我始终没有答案，就是 no， 哎，就是摸不到神的心意，就不知道他将来能够做什么，好，就摸不到这样。
想知道他上帝对你的孩子的
蓝图，哎，计划，可是我没有那个做什么的计划，可是我知道他会是一个好的老师，哎，因为他有些时候解释东西的时候解释清清楚楚，一句话就把人讲解释清楚，所以我知道他有一个成为好老师的这个潜能，可是呢不明确他要做什么。不过这些年来呢，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就常常呢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，我就好像是老是用那几句话在为他祷告，哪几句呢？我说神啊，你要用你的善良纯全保守他，神啊，你要使他灵魂苏醒，为你名的缘故引导他走义路。我祷告来祷告去就是这几句这样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的祷告这么没有变化哈。直到大概是上个礼拜呢，有一天我突然有一个开启，开启是什么呢？因为神若给我的沐浴呢，就是这个名字，这就是他生命的计划。不是在于最重要的，不是在于他将来做什么 ，what he does， 而是 what he is。最重要的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而不是他做什么样的事。所以我就知道说呢，对这个孩子呢，神的心意就是使他呢饥渴沐浴，饥渴神，寻求神的义、神的国。这个就是成为一个公义，就像西面一样，是一个又敬虔又公义的人。我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神的心意。为这个孩子呢，神定的就是这个心意。至于以后他做什么呢，这个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他这个人是公义敬虔的，他做什么都可以。所以你明白了哈，就是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呢的心意都是这个样子，不只是为我的沐浴是这个样子，为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是当老师也好，我们是当招待也好，我们是对着一千人讲道也好，是对着五个人教导也好，好，或者是默默的做一些很服侍的，好像没有光彩的服侍也好，这个东西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都是短暂的，都会过去的。可是我们这个人呢，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是存到永远的，那是在灵魂里面的。事工是会过去的，灵魂的生命的成圣是到永远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儿女祷告的时候呢，不要只为他们的健康祷告，不要只为他们的工作顺利祷告，哎，当然要为他们得救祷告，可是不要只祷告到他们得救，也不要只为他们将来为主所用祷告，要为他们生命成圣祷告，因为这是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的祷告。耶稣怎么为我们祷告，我们就这样的为我们的儿孙祷告，哎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所以这是第三个祷告。最后呢，他最后我们来看24节，他说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所以就是我们好像在拔河一样，好，有一个人病了，我们就跟耶稣拔河，好，我们是要把这个人留在这个世界里面。耶稣呢在那个地方呢说，父啊，让他到我这里来，让他可以到我这里来呢，看见我在创世以前就有的荣耀。哎，所以这个祷告呢，你说有一天耶稣祷告总要赢过我们的祷告，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就喜欢把人留在地上，哈，我们说好死不如歹活，活得再辛苦我们都希望他活着，他活在这里。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天上有多好，我们就不会使劲的这样祷告， 在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发现，有些时候神还真尊重我们的意愿。有些时候我们亲人病的已经病的哈，已经是已经被病哈折磨到不成人形了，我们还一次一次把他祷告到活过来，主要接他走了，硬祷告到把他祷告到留下来，很辛苦的。好，有一个美国人哈，他叫Smith Wigglesworth， 是一个很有医病能力的人，非常有医病能力。他有一天出外服侍的时候，回来路上就听说他太太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回来之后太太就死了，他又不放，他硬是刺着那个死亡的灵，硬是把他太太灵魂叫回来。他太太回来就骂他，很生气，说我到那个地方好得很，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？我的时候已经到了，主要释放我回去了，你干嘛把他叫回来？回来跟他吵一架。后来他说他只好放手，他就一躺就走了。所以我们如果知道那里有多好，我们就不会硬把人留在这里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要记住，耶稣有一个祷告是说让他到我这里来，让他到我这里来。有一天这个祷告一定要得胜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英文部牧师哈 John Penn， 好，他妈妈一向都是有病的，因为要洗肾，其实活得很辛苦。到后来呢，那个全身都痒，非常辛苦。可是 John Penn 呢，跟他的妹妹两个 Angela 都很爱妈妈。有后来他妈妈过世呢，是刚好 John Penn 去旅游，然后呢就突然之间就走了。那个不晓得罗妈妈知道，他旅游都来不及来，就走了。后来 John Penn 回来以后就很痛苦，就很有罪恶感，好像他就没有来得及陪妈妈最后一程。后来我为他祷告，就是他妈过世之后的那个礼拜天呢 ，John Penn 就到前面跪在那边祷告，我就有感动，过去为他按手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有一个理解，我说这几乎是耶稣布的，好像耶稣做了一个手脚，就趁你们不在的时候就把妈妈接走。你们要在的话，一定把妈妈求到走不了。哎，有些时候真是会这个样子。哎，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，生死观要被调整过。我们不要以为活着就是好，死的就是惨。不是人天永绝，是暂时分离。好，不是死了完了，而是乔迁之喜，是移民到好的地方去了，是移民到天国去，那个地方好得不得了。那我们呢，因为耶稣的救恩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不是说要信到很虔诚，信到很认识耶稣，信到很奉献，将来我们在天上才有份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上个礼拜天呢，不是刚过去这个礼拜哈，是上在过去的那个礼拜，前个礼拜，我到洛杉矶去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是一个传道人，他的父亲呢来美国，来他姐姐那边住，可是父亲年纪也大了，88岁。那他这个传道人呢，他在台湾呢服侍非常的忙，很重的服侍。结果五月的时候呢，他在台湾，妈妈爸爸只有爸爸跟他只有他两个人在台湾，啊姐姐跟妈妈在美国这样。所以爸爸一生病呢，就得他一个人照顾。他服侍那么重，又要爸爸一生病的话，他简直是两眼麻烦，完全应付不过来。后来呢，他爸爸也愿意到美国来，美国姐姐那边的环境。他这个爸爸又是公民，所以比较好照顾他，所以他就来。可是主呢，在五月的时候就给他一句话，说在只剩半年，就是半年。结果呢，前一阵子他爸爸住在他姐姐家呢，就情况不好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就说可以不可以问我说有没有知道谁可以去为他爸爸祷告，好像他爸爸有一些搅扰，有一些邪灵方面的搅扰这样。那我就说，哎，我们刚好要到洛杉矶，好，他就说那你们去最好了，因为他。我知道他爸爸情形这样，所以我们已经排好了。上个礼拜呢，我们在爱学院服侍到礼拜五，我们就排好。礼拜五完了以后呢，礼拜五晚上呢，我们就去他家，下午就去他家为他祷告。结果还来不及去，他爸爸在礼拜四呢，在前一个礼拜的礼拜四呢，就突然一个中风就走了。下午中风五六点送到医院去，11点就走了。走了，我想说这个事就走了。结果那天晚上，他爸爸的信仰不是信哈，不是，可是很不是很清楚，也不太肯去教会，哎，所以呢就是信而已。可是两个女儿不住的为爸爸得救祷告，一直在为爸爸这个事祷告。结果他爸一中风，一下昏迷，一下醒来之后，他女儿就跟他讲喊耶稣救我，他就说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。最后的两句话就是这两句， 后来就昏迷，就没有再讲话。结果那天晚上呢，他爸爸过世以后，那天晚上他的那个我那个朋友的姐姐哈的女儿呢，就睡在他公公呢睡过的床，就那天晚上就做一个梦，梦到公公呢，就外公呢，就外公呢那个在一个很绿的草地上，那个绿呢是亮的绿，地上没有那么亮的绿，很亮的草地上，然后回头看他，对他笑一下。然后这个牌子上面，那个绿的草地上面有一个牌子，那个牌子上面的那个牌子也是绿的，不晓得是牌子是亮绿的还是写的名字是绿的，他爸爸的名字就写在上面，很有意思，是写英文。我想说为什么是英文呢？这中国人为什么写英文？后来我想，因为他英文他的孙女才看得懂。对，这是亮绿的牌子哈，写着他爸爸的名字，他们两个姐妹就得到安慰，就得到极大的安慰。就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老弟兄，好，这样一个老人，信仰其实不是很清楚，可是呢，一离开世界，还是到耶稣那里去，这就是恩典。恩典救恩太宽宏，以至于人一点头就可以得救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到哪个地方去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死劲的要留在这个地上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到哪里去的话，我们就很欢喜。我上前个礼拜在爱修园呢，跟有一个吴婷牧师有一次来我们教会讲到过，那个吴婷牧师他就跟我们就聊起来，他就讲到他爸过世，他爸爸就突然之间，他爸是有肝有胃癌，好，肝癌还是胃癌，应该是很痛苦的。可是他妈妈就为爸爸祷告，求主让他呢，如果不医治他的话呢，就不要让他被那个痛折磨。结果他爸爸一直到过世十个月，从发病到过世十个月哈，从检查出来到过世十个月，有难受可是没有痛。结果有一天呢，就突然好像有点昏迷，后来又好像又好起来。可是他这个吴牧师呢，他吴牧师就到楼上去做什么事，就一首歌在他脑子里头，一首调子，那个有一个调子，可是他就觉得他没有唱过这首歌，可是那个调子很清晰，所以他就下楼来，他就问他妈妈，他就说奇怪，为什么这个调子呢？他妈说呢，他为他爸爸选好了两首追思礼拜的诗歌，这是其中一首。然后这一首呢，因为是比较旧的老歌，所以这吴林牧师没有听过，可是那个调子就在那里面，所以他们就知道说是时候了。后来爸爸就走了，结果走了，他们就到那个，他们如果在殡仪馆，不是都是在葬礼的前一天哈，追思礼拜前一天让家属去那个去见遗容嘛。他们几个兄弟姐妹，他说他们想哀伤都哀伤不起来，他们里面满了喜乐，还带东西去吃，还有说有笑这样。后来他们想说，哎呀，我们这样的话有点太说不过去了，突然觉得不应该这么喜乐。可是他们就是喜乐。然后另外有一个房间哈，另外房间也有别的人，他的里面一片漆黑，一片绝望。这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那个朋友的姐姐，就是爸爸要过世之前呢，在急救的时候呢，他就握他爸爸一只手，好，他的女儿就握另外一只手，就一直为爸爸祷告。结果他的这个女儿呢，已经大学毕业在做事，已经好几年都不肯去教会了，信耶稣不信耶稣都搞不清楚。可是那时候他这个女儿就讲一句话，他说妈妈，我们要是没有耶稣怎么办？我们要是没有耶稣怎么办？所以你知道耶稣说哈，天国像芥菜种，好，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一个，落在土里的这块土里面有没有芥菜种你看不出来，因为太小，可是当它长的时候呢，越长越大，大到一个地步就像一棵树一样。所以我们得救，天国在我们里面。刚信主的时候，你刚信主环境很顺遂，你环境也顺遂，他环境也顺遂，你有天国他没有天国，你们看不出有不一样来。可是当面对苦难的时候，那个天国就开始长出来，那个芥菜种开始长了。面对死亡的时候，那个不同就更显出来了。等到有一天我们面对耶稣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，那个天国这个芥菜呢就长成一棵树了。有耶稣跟没耶稣的就天渊之别，有耶稣的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，没有耶稣的就惊恐惧怕，就那个切齿哀嚎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信主说，哎呀，我信主以后还是这个样子啊，工作还是找不到啊，儿女还是不孝顺啊，很多事情还是不顺啊，我信耶稣有什么用呢？有没有用？ 到生死的时候就有用，到审判的时候那个用处完全显出来。所以这是耶稣的祷告。那当然这里头呢，耶稣说我在哪里，让信我的人在那里。这里头还有一层意思是属灵的意思，就不是地方哈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的生命的那个意境到哪里，让信我的人也到这个属灵的意境来，那是生命的东西。那是一个耶稣叫我们的生命呢跟他相称，哈，他的灵层很高。耶稣说让我的人也到这个地方来。所以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吗？我愿往高处，哈，那个 higher ground， 那个不想，我愿往高处行，有一首诗歌，不愿意在现在的地方，我愿往高处去。那耶稣那个祷告就是父啊，把他们带到属灵的高原来，把他们带到属灵的高原来，让他们在高处可以看见我的荣耀，看得清楚。啊，所以这是耶稣的祷告。那我们从耶稣这个祷告呢，可以学几，可以体会几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如果读的话呢。我们这一篇哈，这十七章这一整篇呢都是祷告。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祈求的话呢，看耶稣的祈求，就祈求有所祈求的经文呢，其实呢只有几节而已。哈，他祈求的经文呢，一共大概只有五六节而已。我有一个地方有写。就是如果你读的话，如果你去看哈，这26节的经文里面哈，他讲说求怎么样，愿怎么样的，那个就是祈求的经文哈。就是26章的经文里头呢，祈求的经文呢只有5、6节左右而已。我这里面有，这一下找不到。祈求的只有6节，那其他的是什么？其他的是什么？其他都是他在跟父谈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从耶稣的这篇的祷告呢，我们就看到耶稣的他的祷告，他平常跟父神的祷告，为什么有那么多话可祷告？啊，如果只是祈求的话，你有那么多好求的？哎，可是我们很多人呢，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，我们把祷告跟祈求划等号，可是祷告呢不等于祈求，祈求是祷告内涵的一部分。可是不是说光祈求而已。我们如果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每一次到父神来说的话都是求求求的话呢，我们的信仰就是拜偶像的信仰的心态，在换一个神在拜而已。我们说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就是有事来求的时候我才来。可是你看，我们看耶稣的祷告里面有很多呢，是他在跟父神说话。那说什么话呢？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，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一章，细细的去体会的话，可以体会到几点。一点呢，就是你可以体会到耶稣对父的那个关，跟父的关系。好，他有好几次说父啊，父啊，父啊。从这个称呼里头呢，你可以感受到耶稣跟父有一种很亲密的感情，好，有一种亲密的关系。好，不是硬邦邦的，不是那种的，是有一种亲密的一种真实的亲子之情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看他跟他的祷告呢，祈求只有5、6句。可是其他的对话，其他的谈话，好谈。所以我们像耶稣彻夜祷告，你不可能都是祈求，因为有很多的谈话。所以如果我们很多人觉得说，哎呀，要祷告，不知道祷告什么，好，或者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可祷告的，你把祷告想成是祈求的时候，你环境很顺的时候，确实不需要跟耶稣求什么，好，有耶稣没耶稣，日子都过得挺好的。可是谈话呀。谈话呀，你可以把你今天做什么事跟他讲啊。我们如果仔细读一读，我们如果把这一章来来回回仔细看的话，耶稣在干什么呢？耶稣在有点像述职哈，有点像我们说宣教士每一年或几年呢要回到差遣他的教会去述职，就是去报告一下说我这些年在宣教工厂做了些什么。所以耶稣的这个十七章呢，有点在跟父神说报告任务完成，你托付我的事我都做完了。托付哪些事呢？我已经将你的名字显给这些人了，我已经把你给我的道赐给他们，你叫我跟他们说什么我都说了，甚至你给我的荣耀我也给他们了，你把这群人托付我，你要我在这群人生命中做的工作我都做到了，他们也认识你了，他们也信我是从你来的了，同时呢我也保守他们了，除了那个灭亡之死以外没有一个灭亡的，保护他们，保守他们，护卫他们。所以意思他来跟耶稣交差， 就像门徒十二个门徒有一次被耶稣差遣出，在马可福音差遣出去，两个两个差遣出去，后来他们就回来，回到耶稣那里去呢，就聚集到耶稣那里，把他们所做的事，把他们所说的话都告诉了耶稣。所以呢，这十七章呢，其实的内容有一部分，有一大部分的内容呢，是来跟耶稣交差，耶稣跟天父交差。如果耶稣需要跟天父交差的话，我们有一天是不是也都需要跟天父交差？是不是？哎，神对我们都有一个托付，他托付给我们几个孩子，他托付给我们周围几个人，他把一些钱托付我们，他把时间体力给我们。有些人身体特别好，活到八九十岁，好，体力好得很，我们就说哦，我身体很好，就享受。问题是向谁多给，向谁多取啊？为这些的好，为这些的有，为这些丰富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父神面前交差，我们都要交账的了。耶稣就是来交差，所以我们就可以，我们可以从这一章里面，如果仔细去读它的话呢，可以看到他跟神的关系，也可以看到，也可以体会到呢，耶稣对他的门徒的爱。因为在这个地方，他说：“你托付我地上的，你托付我的事，我已经成全了。”因为他这个祷告呢，十七章的祷告呢，是顺着十四章到十六章顺着下来的。好，十四章到十六章呢，是耶稣要走了，耶稣对门徒讲的最后一番话。讲完话以后呢，就为他们祷告，主要是为门徒祷告。所以有点像孩子，像父母要离家了，好，跟儿女交代啊，说这个事要做啊，那个事要做啊，哥哥要爱弟弟啊，什么什么，交代完了以后，他就为他们祷告才走。为他们做个祷告，像我有些时候往外去的时候，我每次就把我牧役呢交给耶稣，就为牧役做个祷告，好，就像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仔细去体会的话，可以感受到呢，耶稣对这群对他的门徒那个无比的爱，那个牧人之爱。那这个耶稣对这个耶稣的这份爱呢，我们要知道说不是只给门徒而已，因为他这个祷告呢，他在二十节的地方，他说：“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”所以耶稣的这些祈求，不是只对眼前的十一个使徒，也为我们所有世世代代的信徒。因此呢，耶稣涌流出来的这份爱呢，就是你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份爱呢，那份深厚啊深厚的爱呢，不只是涌现给这些十一个使徒，也是留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这份爱是我们的产业，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，去品味，去体会那份爱，然后把那份爱拿过来接受过来，成为我们的，让这个爱来滋润我们的心灵。所以就说我们读经不是光读知识，因为里面有生命，有生命就有一份爱在里面。所以让我们可以读到耶稣的爱，然后对。对，然后把那个爱吸收进来，不仅来滋润我们的心，而且让这个爱生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有一天我们也有相同的爱呢，可以流出来给别人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这个的话呢，为什么要读它？耶稣，因为不是只有耶稣为当时的门徒祷告，这是耶稣为我们的祷告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祷告的榜样。好的，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，而且也让我们看见耶稣看重的是哪些事情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讲到说他一直在为合一祷告，所以呢，在我的讲义里面呢，我就最后一点呢，就提到说这个合一哈，到底这个合一的意义是什么哈？我就想说，我们应该稍微来了解一下，因为当我们想到合一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观念哈，其实跟耶稣所提到这个地方的合一的观念呢，和那个意涵呢不太一致的哈。他这个说使他们合为一哈，那 they might be one。好，合一成为一，其实我们翻译成合一，它的原文是使他们成为一 ，that they might become one。这个一呢，在希腊原文里头呢，有两个不同的字呢，翻译都翻译成一，啊，中文的英文都翻译成 one， 中文都翻译成一。好，那这个两个字，其中有一个字，我现在我没有把它记起来哈，有一个字的那个一哈，有一个。都翻译成一，可是有一个希腊文的那个的意思呢，是指一致的意思，是指一个品质的相同。哎，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品质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一。好，可是另外还有一个，就是这里的那个一呢，是数目字的一，是数目字一二三四，一个两个三个的一。哎，所以耶稣呢是说使他们成为一个，使他们都成为一个，成为一体。 那关于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说，所以他这个成为一的意思呢，不是只是同心合意，不有包含这个意思。当然，耶稣要我们信徒同心合意，当然他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可是也不是彼此相爱，也不是同心合意，也不是说不争吵、不嫉妒的那个道德上的一个和谐，不只是和谐，不是彼此让步，我让你，你让我，我不跟你吵，你要什么好吧，你要这样做，我就配合你，不是这个东西。哎，当然，神希望我们是可以这样彼此相让，好，做什么事情不要争争吵吵。可是他要的那个一呢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人制造出来的一个合一。这个合一呢，是怎么来的呢？是，你看哈，我这里有讲义哈，第三点，我们都有几个经文哈，有个经文，有几个经文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哈，《约翰福音》。第十章第十六节哈，我们一起念。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哎，所以他说我另外有羊哈，这个羊呢可能是外邦羊，就犹太人以外的信徒哈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要合成一群，哈，所以呢不是说。这是外邦人的教会，这是犹太人教会，不，只有一个教会。不管你是哪一族哪一民，好，你的人品，你的那个肤色怎么样，社会地位怎么样，一旦成为基督徒，都在一群里面，都成为一个教会，都成为一个身体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看，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他们合，就像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是合成一体的。所以他那个合一呢，是说使信徒呢合成一体，不是两个，不是东一个西一个。而是合成一体。另外呢，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了。然后我们再念下面一个以弗所书四章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喜，一信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呢，我在这个讲义上，我就讲到说，耶稣为门徒的代求，最着重的呢是门徒的合一。但究竟耶稣所求的合一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刚读的经文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哈，帮助我们知道说这个合一呢，不只是情感上的彼此相爱，或是形式上的同心合意，或者是品德上的不争吵、不嫉妒，更是生命上的成为一，啊，而这个一呢，就是我们会成为一体呢，好，你跟我各个不同，对不对？来自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价值、不同的性情。不同的社会地位，哈，怎么能够成为一体呢？那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呢，我们是领受相同的道，耶稣给我们呢，给你同样的道，给你这一篇这些真理，给他这些真理，是借着道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产生相同的信心，就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然后归属于同一位父神，同有一个神。然后我们有相同的一个永生的盼望，我们面对同一个征战，跟魔鬼的征战，所以是这个东西，我们就成为一体。所以呢，我们彼此呢，我们这个合为一呢，是耶稣借着道，还有借着圣灵，因为在你里面圣灵跟在我里面圣灵是同一个圣灵，好，天上的父是同一位父，好，我们在走同一条。过同一个进同一个窄门，走同一条小路，有相同的永生盼望。其实呢，我们是合为一体的，我们就是信耶稣是已经合为一体的。好，那只要我们可神呢，要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体的，可所以我们就不要因为说你是台湾来的，我是大陆来，我跟你不一样的。或者我们都是 engineer， 我们都是高知识分子，你是农村来的，我跟我们不能跟你一起，就是我们不要来破坏它，有点像， 对，有点像耶稣说人所结合的，让人不要把它分开来，所以我们不用刻意去带出这个合一来。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借着圣灵借着道呢，已经做出这个一来了，把我们变成一体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不要把它分开来，我们不要去分离它。好，所以这个人讲到这种讲法我不喜欢，那个人这种讲法我才喜欢，所以我跟他分开来，就是不要分门结党。我们不需要去建立这个一，我们只要保守这个一。哎，这个是这里面的。哎，那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讲这个了。哎，不过我在想说呢，我们要读这一个十八章这几个哈，有一个读法呢，你们这个礼拜去读哈。就说呢，因为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，所以我盼望你们呢，这个礼拜找时间呢，把四福音书的这个关于耶稣受难的这几章呢，你们都读它，因为他们互相补足。好，譬如说呢，耶稣被捉拿的时候，好，不是讲到说有门徒就砍了，就拔刀出来砍了一个人的耳朵嘛。好，有一个福音书就讲到说呢，约翰福音就讲到说是彼得，好，也讲到说这个被砍了一刀的是大祭司的仆人，他名字叫马勒古。其他福音书就没有讲，可是路加福音就会讲到，就有提到一点说，有门徒就问他说，主啊，我们用刀可以吗？我们可以不可以拿刀出来用？好，他就有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四个福音书呢就互相补足。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比较完整的哈整个经过的话呢，把四个福音书都拿来读。另外呢，我们把这些经过哈，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情节呢，把它熟悉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就把它读熟了，知道之后经过是那个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，让这个事情呢一件事一件事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先了解它，先熟悉它。熟悉它以后呢，有些时候我们唱诗歌啊，或平常你可以默想它。譬如说我今天就在默想，为什么四个福音书呢都要记载耶稣否认主这件事？为什么要记这件事？你可以默想，他可以问圣灵，好，熟悉，先把它读熟，读熟了以后呢，圣灵呢就容易来开启。可是如果不熟的话，圣灵不容易开启。那至于为什么要记载呢？这个我们就必须下礼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先不讲。我希望我们都读，哎，每一个人都读。读的时候呢，要渴望圣灵呢来做工来运行，哎，让我们对于耶稣的受苦呢有一个知道他怎么受苦，然后圣灵会来开启，让我们知道说，知道耶稣受苦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。这个下礼拜我们要讲。好，我们请开宗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
主啊，八天，我谢谢你将今天分别为圣，让我们可以来这边来听秀珍姐讲这个福音。主啊，请你将这个福音的道扎扎实实的扎在我们心灵，让我们活出主的生命来，让那些外邦人可以印着我们有耶稣的生命哦，来归向主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
阿门。